看着乾隆，刘同勋不禁暗自颠倒，这主每天要批阅七八万字奏折，还要接见大臣，骑射布库样样不误，吟诗弄赋间琴棋自娱，亏他怎么打熬的这么好的经过。又想到方才见的那群容色艳丽、花枝招展的嫔御，哪个不是乏兴之福啊？正自胡思乱想，乾隆已经看完了折子，问道：
刘同勋，你发什么呆？
刘同勋忙将思路从不该想的收摄到该想的地方，陪笑说：
奴才是走神了，乔主的这么好的身子骨，想着自己好福气呀。
乾隆点点头，仰望着殿顶的藻井，似乎在想什么事儿，又随口问：
你儿子今年中了进士，是第几名呢？回万岁的话，二甲第24名。叫刘墉。是。是不是黑大个儿，说话带点瓮声的那个呀？
刘统勋有点迷惑的看一眼满脸茫然的傅恒，他不知道乾隆离开金川的折奏，突然问起这离题万里的事儿是什么用意，争着答道：
那正是全字，何敢劳动圣问。哎，朕缺人才呀。
乾隆喟叹一声，从肺腑里长长透了一口气，语气变得阴哑阴沉：
文的武的都缺。
他双手在一把手上一撑，缓缓站起身来，悠悠地在殿中踱了两圈，倏地转过身来问道：
傅老六，是不是这样？
傅恒正大睁着眼看他，猝不及防遭着一问，身上一颤。他知道乾隆已经看懂了这份假捷报折子，因离座一躬，正要答话，见乾隆按手示意，忙又归座，欠身说道：
回万岁爷的话，天下之大，人才带有层处，朝廷缺人才是辅臣之作，而今文天武熙贪封建制，礼制又见不敬，这都因奴才办事不力，主上圣明，臣罪难还。
乾隆不禁慨叹，悠着步子款款说道：
不要这样说，一人是一本账，但你这话也是题中应有之意。大凡太平日久，君王一生骄奢之情，臣子一生怠惰之心，文天武熙，这个话说得好，可朕万没有想到情况何止于此呢？现在的和宫银子比圣祖时增加了4倍有余，每天还哭穷，何曹照样绝愧于色。一层一层的官儿，各按职分瓜分银子，各朝廷瓜百姓非自己，一层一层往上哄，文的如此，武的更是越来越不重用，怕死爱钱，打败仗，打了败仗还欺君。
他用手指无力地点点那份奏折：
你们必是看出了这个东西的蹊跷，那亲他当了庆父第二，连写折子用的折本都留在刷经寺，让沙罗奔用了去登册。
他突然涨红了脸，一把抓起折子撕得粉碎，砰的一击案，厉声说：
这两个混蛋，误国混蛋。
傅恒和刘统勋几乎同时从椅中弹立起来，匍匐在地。几个太监 吓得脸雪白，爬跪到案前，收拾碎纸屑，被乾隆一脚踢倒了一个，吼道：“
滚出去！谁瞧你们献殷勤来着？”
傅恒见乾隆气得浑身乱颤，跪着屈前，连连叩头说：“
皇上，皇上，且息雷霆之怒，听奴才造。”
他喘息了一下，说话才流畅了些。
现在说，讷亲失事还是猜想，奴才以性命身家担保，讷亲绝不敢步庆父的后辙，与沙罗奔私定合约。何况松冈还在我手，下寨也是极要紧的军事冲要，如果没有再战余地，讷亲和张广嗣也不敢写这样的折子。您稍定待歇，等一等，奴才了着川府金辉不日之内也会有折子奏来，那时才能知道前线的实况。
乾隆冷笑一声，压着气儿说道：“
金辉，他是讷亲取中的得意高卒，12年从县令迁升到封疆大吏，这正是他报恩的时候，感情不帮着老师来哄弄朕。”
刘统勋也向前西行一步，叩头说：“
朕以为如果讷亲败得不可收拾，金辉也未必敢为他瞒事。如果尚有胜望，朝廷亦不必计较讷亲小败之前，前有庆父之事已经轰动朝野，朝廷的体面是要紧的。”
盛怒中的乾隆冷静了下来，从袖中抽出一把香妃竹素纸扇子，慢慢摇着坐回到椅子上。乾隆想，他一即位便向上天立下宏誓大愿，以圣祖之法为法，做千古万人。但圣祖在位61年，圣文神武磨烈治化，几乎没有杀过2品以上的大员，自己才即位不到20年，已经显露了5、6个封疆大吏和1个大学士。如果穷追眼下这事儿，讷亲这个第一宣礼大臣自也难逃活命。这一条行路大臣识笔，便和康熙没法比。讷亲自小在东宫便随了他，位分亲情都是无人可比，口罩朱批不知多少次夸奖讷亲第一，有古大臣之风，忠君爱国之情，皎然狱中画外。现在要杀这忠君爱国的古大臣，自己的体面也真挂不住。他咽了一口又苦又涩的口水，问道：“
朕以为刘统勋的话也不无道理。傅恒，你懂军事，说说看，讷亲还能不能扳回局面？”
傅恒在地下碰了碰头，他根本不信讷亲还有再战能力，更遑论扳回局面。如果还能打，情理上应该先收复刷经寺，然后再上折子保供请罪，何必请旨调四川绿营维持2道？如今前线情势模糊，单凭一封漫天撒谎的折子怎么回奏这个难题啊？踌躇着，傅恒缓缓斟酌字句说道：“
这要看讷亲幕下的兵力士气，两道已经断了，讷亲还能在松冈固守，奴才想不懂这事。果真在下寨歼敌数千，沙罗奔还能据守刷经寺，这也是想不懂的事。 宋刚若无敌军围困，下寨又在我手，并没有后顾之忧，为什么不率大本营回救刷经寺，反而要调四川绿营呢？奴才这一条也想不懂。
他连着三个想不懂，听得乾隆心里又焦躁起来。
依着你该怎么办呢？
傅恒已是得了主意，一顿手接着说：“
回万岁，现在调四川绿营使不得，因为绿营兵都在川东川南驻防，调动不能迅速，也无密可保。设如松冈我军被困，不等大兵聚合，讷亲就要全军覆没，整个四川糜烂也未可知。所以皇上可以手召讷亲张广嗣，略斥其为轻，令其相机收复刷经寺，其余措施亦依势定夺，不必续续请旨。总之以歼敌为上，全军第一。主子，金川离这里几千里，断然不可直接指挥他。”
他没有说完，乾隆已是心里雪亮。傅恒说的中肯，情势极可能比自己想的还要坏得多。他沉默许久说道：“
就这样吧，你代朕起草这份谕旨，金辉、乐敏和李世尧未必都肯替他们瞒着，朕料他们都要有密折奏信的。”
傅恒到垫脚草拟诏谕去了。乾隆因见刘统勋还伏跪在地上，呷了一口茶，淡淡说道：“
燕青起来吧，还坐着吧，这里头没有你的责任。你没有当军机大臣，并不为德才不足，是刑部太离不开你，听说还是每日只睡不到两个半时辰。原来朕看你的身子骨，却不知道有心机。增半个时辰吧，睡三个时辰，朕要派几个太监到你府里侍候。”
刘统勋听乾隆这般的体贴温存，心里一红一热，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转，唏嘘了一下，强笑着说：“
皇上，臣是世受国恩的，已经侍候了两辈主子，皇上这样待臣，臣就是磨成粉，报得了吗？如今盛世，人口比康熙爷时多出一倍不止，贱民宵小之徒也多，治安是极要紧的，吏治渐渐也有颓势，冤狱也不可掉以轻心。臣执掌国家刑典，一个不留心，或奸人漏网，或枉杀了好人，岂不辜负了皇上的心？臣恨不得不吃饭不睡觉，可还有做不完的差事，又怕蓄力下属哄了臣去，略大点的事不肯放手。臣知道这样毛病，可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人才要紧，要加以留心。”
刘统勋伸长叹息一声：“
人才再发些再用，这只说对了一半儿。以臣见识，还是要正教化。人才从教化中出来，出来的人才仍要教他知道守大节。见山西巡抚诺敏那么能干的人，为了银子变成了贪官。撒哈亮、卡尔钦也都极有才度，也贪贿，结果触了刑网。还有卢卓、志和，谁有能似他的？也是贪钱，均流出去了。如今上下各衙门都是银子淌海水似的进出，已经不似康熙爷、雍正爷的时候了。多少人 都叫银子给使坏了。
他这番娓娓而谈，言语虽不古雅，确实洞悉时弊，直透中窍。乾隆越想越有道理，却不愿在臣下面前善听善纳。沉思默想许久，说道：“
你写个折子来朕看。”
因见傅恒已经写好稿子呈来，便接过来看，只见上面一笔中王小楷写道：“
松冈奏息，而卿以此纸张入于御览，何其简约乃尔！卿等挥师攻取下寨，朕初心甚畏之。然观后文，乃至刷经寺沦入敌手，复转锦忧，且亦一丝不定矣。胜负君家常事，乃庆父会拜欺君，自导不测，前者犹在，后失敢忘。既具清奏，据刷经寺为沙罗奔小谷跳梁，即可相机回军击之。所请调绿营援军不必，已不允。京师距金川数千里之遥，屡以所谢军务请示，实欲为违过于君父朝廷也。我据此心，则欺君之罪何患？而讷亲受朕不赐之恩，势力令状存档在案，张广嗣系戴罪办差之人，自当精白纯质，为君父于庙堂九重，倘有会时，亦当饮醉，食伤不迟。不然，朕不尔赦矣。总之，以歼敌为上，全军为上，早日使金川铸剑为礼，是朕之愿也。
乾隆看了，咬着牙苦笑道：“
哼，和臣子闹客气，朕还是第一奏。叫军机处腾清用玺600里加紧发给他们吧。”
一转眼儿，见王迟抱着衣冠站在殿角，乾隆问道：“
你怎么这早儿才来啊？哭丧着个脸，又是为什么呀？”
说罢站起来更衣：“
奴才早就来了，主子正在大阵天威，吓得尿了裤子了，没敢来给主子更衣。”
王迟忙换了一脸愚笑，上来替乾隆整理，摘下朝珠，抽下阳金金龙罐，换了件石青直地纱罐，替乾隆系着束金带头马尾纽带，嘟嘟哝哝诉说：“
不过奴子心里有委屈也是真的，钟粹公、赵明哲他们赶着喊奴才的绰号，主子娘娘宫里的丫头都笑。”
乾隆见他还要加锐照，摆手示意不用，问道：“
你的绰号叫什么呀？”“
忒难听了，主子。”
王迟一脸的苦相：“
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我排老八，不知哪个促瞎鬼给奴才起了个号叫王八尺。”
乾隆一怔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：“
啊，真好绰号啊！你是个贱奴，也不委屈了你。”
傅恒和刘统勋先还硬撑着不笑，想想毕竟难忍，索性也陪着大笑起来。方才议事时，那种抑郁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。因见两人起身要辞，乾隆笑着说道：“
这必是皇后知道朕生气，这叫着杀财呀，编着法逗乐子的。你们不要忙着走，朕还有话交代。”
乾